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请我们请一同起立，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同声一同来念，请。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请坐。啊，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度很特殊的母亲节。母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母亲的，对吧？首先呢，你必须是一个女人，对吧？所以像我就不合格啊。其次呢，母亲是一个在家庭里面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必须要有过一个家庭，对，你要在一个家庭的 context 下嘛，你才会有母亲的角色。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你必须有儿女啊，所以你可以看，你必须是女人，你必须有家庭，然后你必须有儿女。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做母亲这个角色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而且从三方面来看呢，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啊。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很明显是对女人的咒诅，对吗？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母亲节应该说这个对母亲祝福的话嘛，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把这个咒诅在母亲节拿出来讲啊？让我先解释一下啊。当然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学过这个画画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说在 Orlando 有一个地方呢，一个画室。你如果不会画画的人，你都可以交个二三十块了，你就去啊，那没有老师教你啊。通常出来以后呢，你会发现你有一颗惊人的作品在你面前啊。那个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会下来可以问我啊。这个你如果没有学过画画了啊，你通常画画的时候呢，你是用你自己的想象来画。譬如说我们要画一个月亮啊，题目叫明月啊，明月当空，那你怎么画呢？如果我没有学的话，如果要画个明月，我可能我就拿个笔先哗画个圆圈，对不对？明月嘛，对吧？那学工程的恐怕还嫌不够圆，要用圆规来画，对不对？这不会画的，你看他画第一笔，你就知道说到底会不会画。你如果一上来就画一个圆圈，那肯定是没学过的。我在电视上看过人家教这个画油画的时候，他画这晚上那个夜景的时候，有一次就画一个也是题目叫明月。就他画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把那个一些很灰灰的东西啊，就在那个整个画纸上面涂灰灰的啊，然后呢就来涂一些蓝色的涂，然后涂一些黑色的。哎，奇怪，这个题目不是明月吗？怎么越画越黑呢？啊，然后慢画到后来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他是这样子。他到后面全部都涂满以后，那个月亮那个地方呢就显示出来了啊。他把黑暗地方画出来呢，明月就衬托出来了。所以这个一般。如果懂得画画的人呢，画明月啊有不同的画法，你可以从月亮本身来画，你也可以从周围的布景来画。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对母亲，尤其对女人母亲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天才先来谈咒诅呢？这我用刚刚用画画的比喻呢，大家可以稍微了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同样的事情啊。那今天要讲祝福，我们可以直接从祝福来讲，对吗？就像你要画月亮，直接从画月亮开始。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我们来看上帝当然肯定是要祝福他的儿女的啊，上帝尤其要祝福他儿女当中有母亲角色的这样一个女人啊，上帝肯定是要祝福的。但是上帝祝福中间呢，有一个我们今天要看到，就是咒诅，对吗？咒诅啊，今天是上帝的祝福没有办法完全临到人类，是因为有咒诅的缘故。那我们今天从咒诅来讲，我们把咒诅讲清楚了，前因后果啊，咒诅的原因、咒诅的过程、咒诅后果啊，咒诅的解决的方法，我们把这个解决清楚、搞清楚以后呢，这咒诅就好像一块石头 啊，把神的祝福挡住了，对吗？我们把咒诅讲清楚了，把这石头挪开以后，祝福就临到各位了啊。所以我今天是用这个角度呢来看上帝对母亲啊特别的啊祝福啊。那从咒诅方面来讲，那尤其在座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在座不是所有人都是母亲的，你要是女人，你要有家庭，而且你要有孩子，所以不大部分人都不是母亲的啊。一般来讲，那我们今天讲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针对母亲来的，对吧？那其他的这些人呢？啊，我们好像这个主题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对吧？是不是直接有关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信息的时候呢，也许今天这个信息不是针对我来的啊，但是我们在旁边，我们可以来看，我们可以来帮助，因为我们整个教会是一个肢体。我们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母亲，我们不是圣经里面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做手都做脚，对吗？当然今天这个信息是针对母亲来说的，但是其他所有非母亲的呢，我们都是一样肢体，我们一同在上帝面前来领受这样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肢体，帮助我们当中做母亲的更加的得到祝福，好吗？所以我们用这种心态来看。那当然如果你是在座你是母亲的啊，这一天这个今天的信息呢是针对你来的，那其他的呢我们就用一个辅助的方式，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同啊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这里面讲到咒诅啊，这里讲到上帝给神的咒诅。我们先来看原来是怎么样。啊，原来在创世纪1:27-28，这个就是啊，上帝造人的时候呢，就给人了一个使命啊，我们啊英文叫做 cultural mandate， 我们中文就把那个 cultural 直接翻叫做文化啊。你如果叫文化使命，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个中文他就用这个直翻叫文化使命啊，如果你光看这个四个字的话，不知道他是说什么。那我们不管那个 title 没有关系，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经文在说什么。这段经文就是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就赋予了人类的一个使命啊。当然，我们今天讲到使命的时候，我们想到大使命，传福音，对吧？我们通常想到的大使命都想到的马太福音啊，最后面的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是大使命。通常那个我们把分类的，把那个叫做啊。福音使命啊 ，mission mandate， 那个是啊属于啊福音使命。但我们今天讲的文化使命是讲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呢，赋予人一个基本的任务。换句话说呢，这就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上帝在造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时候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当我们失去这个目的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受造的那个原因啊。就像一个工匠他造一个椅子的时候，这个椅子它有一定功用啊，椅子要用来坐的。如果这椅子不能用来坐的话呢，它就失去了原有功用。同样呢，上帝造人的时候呢，就把这样一个使命放在人类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为人，我们要完成这样的使命。这里面说呢，上帝要赐福，我们刚刚讲了，上帝要赐福他的儿女啊。上帝起初在创造人的时候呢，是造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要赐福全人类的，这是上帝原本的心意，是要赐福全人类。那他怎么样子来，怎么样来祝福呢？这边讲到他说用生养众多这个方式啊，先造了人啊，然后让人呢继续能够生养众多。生养众多目的是什么？为了什么呢？生养众多的目的让有更多上帝形象啊，上帝形象的人在地上，就代表上帝来治理所有的受造物啊。所以我们人呢，人是上帝在受造界里面呢，我们是按照神的上帝的形象所创造。所以我们今天被造了以后呢，上帝给我们一个责任，让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受造界里面呢，能够代替上帝，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受造物。那这个就是啊，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啊、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做这样的工作。那接下来当然就是我们就了解了，就是我们很啊好。那在这样一个工作里面，我们稍微多讲一点，讲到这个生养众多啊。你看这个上帝在讲说生养众多，当然我们今天讲生养众多是给人类的一个很基本的祝福的一个管道。但是在这生养的过程里面，你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女人的角色有一个特殊，在这个文化史里面一个特殊角色。在这个耶利米书呢第一章的时候，里面就用这句话啊，耶利米他讲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上帝造人啊，造人类，把其他所有的人类呢，造在从这个女人的腹中来创造出来。所以 所以你注意看一下，这个上帝造人的过程是这样。首先第一个人亚当，我们知道他是从泥土啊，地上的尘土，上帝捏了把尘土，吹一口气以后造了第一个人啊，这第一个人这样造出来的，从泥土造出来，出于尘土，第一个亚当。那第二个人是从第一个人出来的，这是夏娃，身上一根肋骨拿出来啊。这个前面三个月的啊，我们有三次的福音布道啊，李长老已经把这一段呢讲得很清楚了啊。第一个人怎么出来？第二个人是从第一个人出来的。那之后呢？之后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生养众多的之后，所有的人呢，上帝不是再从这个泥巴里面再造，也不是再从人身上再来造，不是啊。接下来所有的人是怎么样造呢？这上帝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出说，上帝把人造在腹中啊，就是说其他所有的人类呢，就根据这一节经文讲到说生养众多的时候，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那是人类的始祖，第一个亚当，第一对夫妻呢，是上帝直接亲手所造，用很特殊的方式。之后所有的全人类呢，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上帝透过他儿女当中的一种特别的角色呢，就是女人，女人特别角色叫做母亲啊，造在腹中，所以其他所有的人类呢，是经过母腹造出来的，就是说上帝是在你的女人的这个身体里面造出来。好，那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说成为荣耀的器皿，我不晓得你唱的时候这些经文也许给你一点 hint 啊，我们讲到成为荣耀的器皿，器皿是什么？器皿是一个东西，一个 container， 对不对？你用来装上帝，装上帝的这个祝福的，对吧？装上，那你来想想看啊，上帝造人啊，我今天讲的是不是讲第一个第二个，上帝造其他所有的全人类的时候是造在女人的腹中啊。你如果说你一个女人，你是当你怀胎，你在母，你做母亲的时候，你更加能够了解什么叫做上帝创造的奇妙。因为上帝在造其他所有人类的时候呢，是经过人啊，是经过你的母亲的身体啊，子宫里面呢来创造。所以你在怀胎40周的时候，你会了解这整个上帝的整个的创造的过程，你是非常非常了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哦，原来我是上帝的荣耀的器皿。我们没有经过怀胎的，我们没有经过做母亲角色的人，我们只能在表面上来想象。但是如果你一旦做过女母亲的啊，所有的姐妹，你会有这样的机会来体验上帝制造一个神迹，就是创造人，是借着你的身体，就把你当做那个器皿来承接上帝的荣耀。所以做母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职分。那但是呢，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原来生养众多，成为上帝荣耀的器皿，是一件亲身来体验上帝神迹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以前看到啊，人犯罪啊，女人被听了魔鬼啊，就是撒旦的建议啊，魔鬼跟他讲说你不需要依靠神，结果他就听了，结果他就违反了上帝的律例，吃了啊那个智慧，吃了这个上帝所吩咐他不可以吃的这个果子，结果他就犯罪，然后呢罪就临到世界。那临到世界以后呢，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罪就因为一个人的缘故呢就临到了世界。那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里面这一段的咒诅里面啊，对女人有咒诅，对蛇有咒诅。我们特别今天来看对蛇的咒诅里面是有跟人有关系啊。这里面他讲的说啊，除了我们知道蛇被咒诅以后的终身在地上吃土，同时呢他会跟这个女人为仇，然后后面很重要的是这一句话叫做你的后裔和女的后裔彼此为仇啊，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啊。女人的后裔当然就指夏娃的后裔，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全人类之后是经过啊这个女性的身体出来来繁衍啊。那这边有讲的一个你的后裔，这句话是对蛇说的，是对魔鬼说的啊。那在这里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叫做你的后裔，你的后裔是谁的后裔呢？啊，你的后裔是魔鬼的后裔，是魔鬼的后裔啊。魔鬼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呢，从此以后呢要彼此为仇啊。那这里是发现这个咒诅里面，当然我们看到咒诅讲到怀胎的苦楚啊，生产苦，我们想到那个很痛苦，对吗？但事实上呢不是真正咒诅，更可怕的是前面这个。你再仔细想一想啊，原本上帝要祝福人的时候，经过人啊来创造所有神的儿女，然后治理全地，全部都是上帝的形象，全部都是顺服神的，然后神的儿女，上帝的神迹 经过女人，经过母亲来控制全地，产生更多更很多很多上帝的形象，一同来为上帝来治理这个全地。那结果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人犯罪这件事情。人犯罪以后呢，所有的创造，所有的人还是经过这个女人身上出来的，所有的人还是这样出来。不过有一件事情，不过是非常可怕的，不过呢不是全部都是上帝的儿女了。这里面讲到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还是属于上帝的源头，但是这里面讲到你的后裔，讲到魔鬼撒旦蛇的后裔，同样要进入人类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原本上帝是经过人来祝福全世界，但是今天血缘上人还是全部经过女人出来，但是同出一源，血缘同出一源的人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属灵的源头，这是这节经文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你要注意。血缘，我再讲一次，血缘上是一样，所有的人类，因为上帝在文化使命已经讲了，所有的人类是经过女人出来的，这个是一个上帝所定的律例，不可能改变。但是不同的地方，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同样从人类一个同样血缘出来的，有两个不同的属灵源头，一个还是属于上帝，那另外一个呢，是属于这个蛇，也就是魔鬼。那上帝就讲到说，这两个之后呢，以后所有的人类虽然同出一源，但是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要彼此为仇，世世代代的征战，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因为他们是通而出离一个同样一个父母，但是呢他们会有两个不同的属灵源头，以至于造成两个不同的阵营一直征战到底。那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呢，讲到女人的后裔上你的头，那讲到这一场征战呢，到最后的时候，女人阵营这边呢他会得到一个最终的得胜啊。这基本上这是在咒诅里面的隐含的一个最终的解决，也就是说最终一个祝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说后裔彼此为仇啊。那很快的我们来勾述一下，如果这样讲了，很多后面很多经文呢就比较熟悉了。那亚当跟夏娃生了起初的时候是这样造人造男造女，原来是要生养众多，全部都是上帝的儿女来治理全地，原来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呢，另外一个属灵的源头进入了人类罪由一人入了世界，不同的源头进来了不同源头进来以后呢这个不太清楚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两个亚当两个孩子亚伯跟该隐，里面讲到两个就开始你看打架兄弟两个把该隐哥哥就把弟弟杀了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到说该隐是恶者，杀他弟兄凶杀，看到没有，第一个谋杀案凶杀。上帝已经讲了，同样一个父母，血缘上同归于一，都是从亚当那边出来的，但是属灵不同的源头，你看两个孩子开始相争。那之后当然很清楚了你看这个后来这个该隐的后代是怎么样拉麦，到后来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可怕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这是该隐这一条支线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支派出来的呢，都是违背神的都是违背神的那亚伯被杀了，那上帝的儿女怎么样出来呢上帝就再给这个夏娃一个机会，就让他出来一个叫做赛特那圣经里面讲说，从赛特之后呢，人又开始恢复敬拜神。所以你看到两个，我们看到红的地方跟白的地方，红的地方就是属于原来还是在这个上帝的这个祝福里面的然后呢，然后再经过好多好多代以后再经过好多好多代以后不管是赛特的后代也好，该隐的后代也好，他们怎么样，他们 mix okay, 他们 mix 他们有婚姻。在第六章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上帝的儿女跟这个非跟违背顺服上帝的儿女跟这个违背上帝的儿女，就两个不同属灵的，他们通婚，他们 mix 了以后呢，结果是怎么样，全人类都玷污了本来上你可以放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他一直要保留女人的后裔，他一直要保留那个上帝的儿女在一个真正祝福里面，因为到最后他还是要靠着要借着上帝的儿女来治理全地的，这个计划不会改变，文化使命不会改变那但是你可以看到说结果呢，结果因为两边这个阵营本来应该彼此为仇的， 结果不听上帝的话呢，就 mix 啊 ，mix 的结果呢，所有的人都败坏。结果到了挪亚那个时代以后呢，已经是所有的人都败坏了。就上帝说没有办法，那就画一条线，啊、归零，啊，所有的人类都灭绝，只留下亚当这一家八个人啊，所有的人类就好像这个就所以已经全部都坏了，没办法了，全部切掉啊，全部切掉。这个是世上的这个大洪水啊。那之后呢，挪亚之后又有很多的后代，对吗？挪亚后代。你可以看到经过了一次全人类的重新开始没有用，再过几代以后，你看到了这个韩啊，闪韩雅福，韩是这个挪亚的一个孩子啊，他因为不尊敬他的父亲被咒诅，然后他的后面的支派呢，他的后代呢，像迦南这些全部都被咒诅。那到最后你可以看到迦南到最后古时后面出来一个叫巴别，大家很清楚了啊，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这个巴别塔就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韩这个地方呢，被咒诅的这一批的人全部出来的都是违背上帝的，全部都是跟上帝作对的人啊，全部都还是出自挪亚啊。血缘上是同样一个，但是属灵的源头是不一样的。那从闪韩雅福这个其他的这些出来的啊，继续的后代呢，我们继续看啊，然后后面就有亚伯拉罕了啊。到了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也有孩子，对吧？你看亚伯拉罕的孩子有以撒跟以斯玛利，像我们也晓得以斯玛利，大家知道这是今天的这个啊回教国家的这个祖先啊。你看这个中东这边在打仗，对不对？加萨一直打仗啊，从这里开始啊。以撒的后裔就以色列这边啊，属上帝的。还有以斯玛利呢啊，这个地方啊是不属上帝的，跟上帝作对的，他们的父亲全部都是亚伯拉罕啊。同样的肉身，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注意啊，原来上帝要祝福人的，神的祝福是经过人的繁衍来遍及全世界，但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呢，另外一个属灵的源头就进入了人类，以至于我们今天就有这样一个结果啊。那到后来以撒后面呢，有雅各、以扫啊，这个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也是两个兄弟，那么彼此凶杀啊，彼此相杀，彼此相争，彼此凶杀，在母腹里面就是这样啊。到后来的时候呢，也是彼此凶杀。到了以扫的后代以东，你可以看到那都是外邦人。到了雅各的，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后代呢，啊，到后来都是两个集团，就莫名其妙的就一直互相相争，一直争到今天，啊，但事实上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征战，因为后面有一个不同的属灵源头，迫使他们必须彼此为仇。这个是啊，圣经里面的上帝所讲的话，所以这个历史的发展呢，一定是如此来进行啊，一定是。但是属灵的源头是人看不见的，就是上帝借着他的话呢来启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后面这个相争啊真正的原因啊。那当然雅各到最后的时候，经过大卫王很多代，到最后耶稣出来的时候啊，记得这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啊。啊，法利赛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结果耶稣说啊，你们是，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子孙，这按照家谱来看啊，但是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然后后面耶稣讲了，他们说你们出于魔鬼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出于魔鬼，这什么意思？同样一个概念，血缘上都是来自亚当的，都是来自亚伯拉罕的啊，都是来自这都是这样下来的，血缘上是一个，但是你们出于你的魔鬼，讲到属灵的源头是来自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全部都是从一个母亲出来的，从一个女人出来啊，但是她的后代啊就不再是原来祝福的那样子，全部都是上帝儿女，而是有蛇的后代啊混杂在神的儿女当中啊，一直到今日。那当然到最后之后耶稣就出来啊，就是圣经里面预言的女人后裔，这个耶稣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第二个亚当啊，他来代表人类来结束这场征战啊，就来宣告上帝的子民最终的得胜啊。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了，就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词啊，哥林多后书六章14-15节里面讲到这个两个阵营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基督和比列的一个对比啊，耶稣基督跟比列啊，这两个中间是没有什么相干的啊，并有什么相干，好像听起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不是这样，他们有关系的啊，这是仇杀的那种关系， 仇恨的那种关系啊，非常非常对立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属灵的源头在这里，圣经的教导在这里啊，这管这卷经文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仔细来看上帝要跟我们说什么啊，不是你自己感觉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上帝的话是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只去思考啊，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不同的阵营是有两个不同的属灵源头，他们之间必定彼此相争啊，必定彼此相争，不可能妥协的，不可能妥协，一直征战到最后啊，主耶稣在再来那一天的时候呢，这场征战就真正的结束。当然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一场征战事实上在属灵上已经结束，因为已经得胜，但到最后的时候呢，可以看到神只有神的儿女啊，可以真正的来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好，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家谱的话，看到耶稣家谱就知道耶稣，当然耶稣没有结婚啊，耶稣后面的人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讲到说弥赛亚家谱好像知道耶稣就为止，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些预言里面的时候，就发现这样一件事情啊，以赛亚书53这是很有名的弥赛亚诗篇，讲到你要看见你的后裔，那诗篇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我选了一个说你必有后裔啊，这也讲的弥赛亚的后裔，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没有结婚，他没有家庭，他的后裔哪里来啊，后裔怎么来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讲到那个真正的后裔就出来了，这不再是血缘上的后裔了，不是血缘上的后裔，而是属灵上的后裔，真正出于上帝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啊，所有耶稣基督后裔，所有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女呢啊，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啊，不是经过血缘来生，而是经过圣灵，上帝啊，上帝经过圣灵从神那边来生，重新生啊，叫重生。那在约翰福音1:12就讲到说，凡是顺服上帝的人呢，就给他做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当我们想着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我们被迁入爱子的国度里面，对不对？什么叫被迁入爱子的国度？哦，我们原来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看到没有？好可怕！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白的，对不对？白的是原来是魔鬼的那个源头，我们原来在那里的。啊，但是当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圣灵把我们从神那边重生一次，重生一次的时候呢？重生一次的时候呢，我们被迁入爱子国，我们从那个白的那个阵营里面呢，被迁到红的阵营里面，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后裔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弥赛亚的后裔，弥赛亚的家谱是不是继续呢？啊，是在继续的，但进入一个属灵的层面，进入一个属灵的层面啊。经过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呢，这个弥赛亚的家谱呢，能够不断不断的来延续。好，如果我们现在来看了这个整个人类的延续，人的上帝对人的祝福，这个前因后果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女人，也就是来看母亲，在今天的角色里面，我们要注意什么？当然，我们晓得，母亲是我们前面一直讲的，母亲是上帝在人类里面一个拣选出来特殊特殊的一个角色，她原本是在文化使命里面一个非常一个枢纽的职位，对吗？因为所有近前的后裔要经过这个女人，就是这个母亲这个角色呢来繁衍的。文化使命原来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人犯罪的缘故，所以没有办法完成那个文化使命。我们不可能再回去改历史了，不可能再回去改历史，说回去改啊。最近有一部那个电影好有名的，叫什么《Revenge》啊，《Revengers》，好有名的那部电影啊。对对对，那部电影好有名，对吧？那个票房好像不得了不得了。它里面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说啊，你不可能回去过去改变历史，对不对？那以前我们 Back to the Future 电影都是这样演的啊。我今天有一件事情搞砸怎么办？我跑到过去把那时候改一下，然后现在会好一点。那这部电影他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说那不可能啊，你过去事情发生，你不可能回去改变啊。那我们不讲这个，你若要去看那部电影，蛮深的啊，英文也蛮难的，你要看你自己去看啊。我不讲那个，我今天要讲的是说，历史一旦发生的时候，不可能改变的 ，OK。那以前我们的科幻都说，哎，我做一个 time machine 回去改一下，今天会变啊。这部电影就给你解释了，说不可能，那 doesn't work that way， OK， 你不可能跑到过去改一改，然后现在变好，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改变方法啊。那个方法，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犯罪的结果呢，我们毕竟就是这样。但上帝有上帝的救法，上帝救法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去改变当时的错误，当时的错误就错了 ，OK， 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去改。但是上帝已经留下了，在他的咒诅里面留下一个说，将来有一个方式啊，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我们既有的错误里面呢走出来，进入上帝的赐福的源头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过来啊，我们可以过来。 那我们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被迁入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错误里面走出来。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讲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要从过去的错误里面走出来。为什么会失去祝福呢？因为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听上帝的话，以至于魔鬼就进入了人类，不同的属灵源头经过人类的血缘就这样混进来了，混在 mix 在一起了，混在里面了，以至于今天所有的人都遭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好，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原因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有几个当然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好几个母亲的例子你可以看一下这些人我称他们做女人后裔的承继与守护者这个女人的后裔，你看这个母亲的抉择，她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供应，她是个承继，她是 container 嘛，她是所有的女性呢，她有可能是成为一个神荣耀的器皿，对不对？她原来是一个器皿，她要来装这个上帝的祝福了要来装，所以她是承继者，对不对？那同时她要守护她要承继的时候，她必须做，她不能再重蹈覆辙，她不能再犯当初夏娃的错误。当初夏娃就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呢，她那个器皿就开始装了别的东西，你发现是没有？这好可怕！同样一个器皿因为她犯罪的缘故，原来这个器皿是要装好东西的，全部都是从上帝来的祝福的，耶和华祝福满满，原来是这样的。因为人的不顺服缘故，这个同样这个器皿开始进来了魔鬼的因素进来，同样不同型，好可怕！原来是祝福，结果进来了有掺杂。所以我们来看这几个人，第一个看到的约拿，哈拿很有名的这个是撒母耳的妈妈，对，我们当中有人叫 Hannah 很多人叫 Hannah， 为什么很多人叫 Hannah？ 因为她是非常好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典范她原来不能够生孩子，你可以发现在旧约里面生产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有些人犯罪，上帝圣经就讲说耶和华就使他不孕，对不对？是一种惩罚的方法。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一个人若犯罪的话，上帝就因为他罪的缘故，我就不让他生。这个在旧约时代这样，还好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不这样做这样定规。但是在原来是这样，所以当时的哈拿是原来是不会怀孕的那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结果他去了以利面前，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许愿，他说我如果得一个孩子呢，我把他终身献给耶和华。结果后来上帝就听他的话，然后他就孩子断奶以后呢，他就把他交到圣殿，就交给以利呢，就终身成为这个拿西尔人，就成为这个很有名的后面的很有名的士师第十三个士师就是撒母耳。你可以看到这在士师时期士师时期非常乱的，对不对？士师如果我们算一下，到十二个士师的话，第一个还可以，到后面的士师越来越一个比一个差。你到后面的时候，像那个参孙。参孙那种人都出来当士师了真的是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已经坏到那种人都出来当士师，到后面，结果到了最后这个士师，这个你可以看到，上帝的第十三个士师结束了士师记呢，撒母耳，真正的这个上帝的大祭司，真正的上帝的大祭司，上帝的祭司真正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哈拿。他的孩子叫做撒母耳。好，为什么会有撒母耳呢？ Okay， 因为有哈拿。Okay， 上帝的祝福，上帝对人的祝福，经过这个母亲叫做哈拿的，就赐给人类一个上帝的神迹，叫做撒母耳。就开始结束了士师记，然后开始了大卫的王朝等等，开始又重新的归向神。这个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因为有一个伟大母亲，她没有犯当初夏娃的错误，她坚守她原则，她是一个忠心顺服神的人，然后她把她孩子呢献给上帝，完全献归给上帝上帝的祝福哈拿就成为这样一个神迹的器皿，也成为神所赐祝福的那个守护者。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讲到这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耶稣的母亲是一样 ，OK， 她在没有怀，还没有过门的时候，就怀孕有这样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加百列天使就到她面前说：“你怀孕生子必有 你就是要应验当初那个以赛亚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就要开始要来养育一个特殊的孩子这个人叫做以马内利。他说以后呢上帝至高神的儿子呢要经过你的身体要出来你注意啊，经过你的身体他就是一个器皿，荣耀的器皿，上帝的荣耀经过一个上帝所洁净的器皿出来这个人呢就耶稣就是那女人的后裔出来。那玛利亚说什么？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这很有名的圣母颂，对不对？你如果注意看哈拿的祷告，很像的，很像的，对不对？都是以尊心尊主为大，他们跟夏娃不一样。Okay， 他们做了一个不同的决定，他们从错误里面走出来，以至于他们再度来恢复他神荣耀器皿的那个职分。然后他怎么做呢？他自己作为荣耀的器皿，然后他也好好的来照顾他的孩子。哈拿把他的孩子撒母耳交给神，玛利亚把他的孩子耶稣从小养到大 okay， 然后一辈子来教导他，让他能够明白他的一生的任务是他的守护上帝的所赐的祝福。这个是伟大母亲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来看呢这个比较不熟悉的叫有尼基很少发知道他的名字叫有尼基这很可惜，没有人叫有尼基有没有英文？有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比较少。Hannah 很多Mary 也很多有没有人叫有尼基？有尼基也是现代这个比较近代的，比较近代一点这个这是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的母亲呢，有尼基，提摩太的母亲她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里面有提到她的背景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耶路撒冷大会以后呢，他又重新从另外一个东边的同样一个地方去重新去探访他当初第一次旅行布道去过那个几个城市，所以他又到了这个又到了路斯德这个地方，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第二次旅行又到路斯德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那当然叫提摩太是 Timothy 这说好多人叫 Timothy 提摩太很有名的这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他的贡献在后代世代可以看到说一个非常非常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他提摩太很有名，但没有人知道他母亲的名字。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纪念他的母亲没有有尼基呢，不会有提摩太提摩太很有名，但是他在背后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有一个神迹的器皿，做好了他该做的工作有尼基他的父这边注意，他是在路斯德对吧？他的父亲他说是信主犹太人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为什么有个却是呢外邦人，是外邦人你看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这个在犹太人历史里面是不得了的事情，对吧？但你看在路斯德这外邦的国家的时候呢，神的选民他们的文化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文化都没有了。如果还在犹太地的时候呢，他们还可以守一些这个犹太人的原则。那犹太人我们看那屋顶上的提琴手，你就知道那部电影了。你看犹太人的观念，他绝对不会跟外邦人结婚的，一定是跟神的子民结婚，对吧？一定是他们犹太人就是跟以色列人要结婚。那这个在外邦国家，你看耶稣这个使徒保罗是去的都是外邦国家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这些都外邦国家有很多，因为门徒四散之后呢，所有的犹太人都四散，已经分散在各国了，这就是应验这个圣经里面预言犹太人分散在列国。那分散在各国的时候都是被当地的文化，这路斯德这边都是，你可以注意看，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都是这个外邦文化很厉害的地方那神的选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多少都是被他们当地的文化外邦文化所引诱，或者来偏离他们文化。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一对夫妇呢太太是叫做有尼基，是犹太人，但是他的先生呢是外邦人，希腊人，不信主的。但是呢尽管是这样子这个伟大的母亲她有一个孩子叫做提摩太。那在后面呢，看到提摩太后书里面特别讲到保罗在讲到说什么，说你心里有无为的信心在信心里面提到他的外祖母，就是这个有尼基的母亲，还有他的母亲在心里。所以你看到这一代相传，他的有尼基是犹太人，有尼基的母亲这些都是很近前的犹太人。他虽然住在外邦，受到外邦文化的影响不得已，所以就跟外邦文化外邦的人呢就混杂，不过他仍然他还是在他的权限里面他尽力了，对吗？ 他这是尽力了，他在外邦文化里面他没办法，他没有可能是没有办法，所以刚就跟这个希利尼人结婚了。这我们上帝有极大怜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权限，但是上帝看我们是不是尽心。这个母亲他的先生确实啊，确实他的先生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仍然是做到他可以做的事情。你看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他怎么教他呢？让他从小明白圣经，从小明白。提摩太从小会明白圣经，这边提到谁的功劳？他母亲，还有他外祖母的影响。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成为这样一个啊神所重用的仆人。因为后面有一个愿意顺服上帝啊的母亲。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如果来做一个总结的话呢，啊，我们今天提到的文化使命，上帝原本要祝福人啊，生养众多，那这个整个文化使命要能够推展呢，有个最基础的地方就是要有金钱的后裔，对不对？上帝的心意肯定是这样，上帝不可能说啊，你生养众多，然后出来的全部都是违背他心意的人，啊，上帝原本的心意不可能这样，上帝的心意是说，经过上帝所创造的人，按照顺服的人类啊来听神的话语，来接受上帝祝福的时候，全人类都是上帝的荣耀的形象，来一同来做上帝所有创造界的一个管家啊。原本是这样，这生意是这样，但因为犯罪的缘故呢啊，我们失去了这样荣耀的职分。那我们今天特别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来再度来看这个咒诅是可以拿开的。我们刚刚看到好几个例子啊，好几个例子，我们需要敬虔的后裔，上帝的文化使命才能够真正拓展。敬虔的后裔怎么来的呢？啊，敬虔的后裔怎么来的呢？啊，我们人只能做我们人可以做的事情，上帝有他的预定拣选，那是上帝要做的事，我们不去谈，我们也不去想，上帝做上帝的事情，人做人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来做上帝的神。上帝给我们文化使命，我们就说是，我就接受。上帝说我要祝福你们，感谢上帝。上帝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成为神荣耀的神迹的一个彰显，我们说好，我们听命来做。那我们洁净自己，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要顺服上帝，然后我们要守护上帝给我们的孩子，上帝给我们孩子，让我们像这个圣经里面好直接这些例子一样，做一个有智慧的母亲。我知道我们在座有许许多的姐妹啊，非常敬虔啊，非常爱你的孩子啊，非常非常爱你的孩子。但是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说啊，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孩子的话，你应该会把你最好的给他，对吗？你应该把你最好的给他啊。你孩子不吃饭的时候啊，你会很紧张，对吗？你孩子功课学习不好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对不对？你孩子交朋友的时候，你会很紧张。你孩子找工作的时候，你会很紧张。你今天的父母都爱孩子，我们都相信的，尤其是母亲，啊，都是母亲，因为这个孩子是经过你身上40周，你体会到上帝在你身上创造的过程出来的，你当然爱他。但是你是不是把你最好的给他呢？上帝把最好的给你，这边讲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长衣，所怀的胎是给他所赐的。上帝把最好的给你，你有没有把最好的给你的孩子呢？就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在你伏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使命原本是充满了祝福。主，但是因为我们的不顺命，因为我们不愿意听从你的缘故，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许许多多的祝福。主，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耶稣基督，你今天给我们一次重生的机会。主，让我们能够重新从过去的错误里面进来，我们可以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被迁入爱子的国度里面。主，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主，当我们再度来看历史的时候，主，我们说主，谢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成为神原荣耀的器皿。我们每一位母亲，让我们真的说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好这样一个工作，以至于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满满的承接在我们这个卑贱的器皿身上。 主，同时我们也做好我们守护的工作。我们从小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按照主的教训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了上帝面前，就像哈拿的所做的一样，就像有尼基所做的一样，我们是不是用尽我们一些方法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来接受上帝完全的祝福。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祝福，因为你的心意本是如此。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